上回书说到典韦喝醉了，胡车儿一看叫都叫不醒了，胡车儿放心了，一伸手就打帐篷上把典韦的双戟摘下来，蹑足千踪离开典韦的寝帐，谁也没看见他，胡车儿是盗戟成功。等胡车儿拿着双戟来见张绣，张绣高兴极了，立刻传令马上放火动手。一声令下呀，张绣手下的兵将都在曹操大营啊，早就都准备好了，这一下在营中就动起手来了。霎时间曹操大营四面八方这把大火就起来了，张绣手下的兵将呐喊，声音炮响鼓响，叨叨不如杀呀，拿曹操啊，哗，号炮声音震动天地呀。这时候曹操跟邹氏俩人正喝酒呢，曹操一听外边怎么这么乱呢，他这句话刚说完就听见外边喊声又起来了，那呀那曹操啊，哗啊啊！曹操急忙站起身形，迈大步腾腾腾走出寝的，往外边一看，火光四起，喊杀之声震动天地，了不得呀。曹操往辕门这一看，大将典韦就动起手，其实典韦已然睡着了。外边这一乱，典韦的亲兵进来了。殿将军，殿将军，您快起来，坏了，张绣的兵将动起手来了。哎呦，典将军，您要起来呀。几个人使劲的晃典韦，典韦这才慢慢醒过来啊啊。这一惊，典韦这酒就醒了一半了。再往外一看，张绣的兵将唰就拥到辕门这儿了，把典韦气坏了，想着顶盔贯甲来不及了，伸手摘戟吧，一伸手，双戟没了。哎呀，到现在典韦才明白，原来是胡车儿让我饮酒，趁我酒醉盗走了我的双戟。嗨，典韦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，旁边站着兵呢，有打亲兵手中蹭蹭就夺过两口刀来，抡动双刀如同抡动双戟迎敌。外边张绣的兵将一阵梆子响，乱箭齐发奔着典韦，典韦拿双刀要磕打凋零剑。这时候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照夜如同魔咒，灯光大亮。典韦气坏了，张绣的兵将往里用，典韦拿双刀逢人就杀，遇人便砍，但是这亲兵手里的刀能跟典韦的双戟相比吗？一会儿的功夫这刀刃就卷了，把典韦气坏了。张绣的兵将往里冲，那呀拿典韦呀，杀呀，哗！典韦心说好啊，拿我。他伸手砰砰，他抓起俩大活人来，把俩活人往起一抡，拿这俩活人打张绣的兵。这真叫一人治人呐。就这样，典韦太勇了，把住辕门，张绣的兵将就休想跨进辕门一步。张绣到了。给他乱箭传身，唰的一下，弓箭手往四来一围，全都冲着典韦一个人射箭。那典韦抡动两个活人要磕这凋零箭，那如何能行啊？眨眼之间，典韦身上就中了几十支箭。突然间有人拿一大枪嗖往典韦身背后一扔，典韦顾不了了，扑的一声，这枪就扎到典韦的后心，典韦扑通一声栽倒在地，典韦就死了。 典韦虽然死了，正所的兵将高声大喊：“杀呀杀典韦！”虽然如此，大家伙仍然不敢过去。等了一会儿，看典韦死叫了，张所的兵将才冲进辕门，直奔曹操的寝帐。曹操借这机会已然跑了。要没有典韦堵住辕门，曹操非死在张所的兵将之手不可。他骑上自己的千里马，这匹马叫绝影，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是匹宝马良驹，带着儿子、侄子跟邹氏，由打营寨后边逃出来，那跑得了吗？跑出没有多远，曹安民跟邹氏就死在乱军之中，曹操就逃到了玉水。这玉水呢也叫白河，这条河呢后来汇到汉水里边。就在这时候，就听吧嗒一声弓弦响，哧砰，这只凋零箭正多到曹操的左胳膊上。曹操再低头一看，曹操心里难受了，自己这匹千里马身上已然中了10几支箭了。曹操仍然催着马往前走啊，后边张绣的兵将高声喊嚷，炮响鼓响，逃逃杀呀，拿曹操啊，哗不杀呀。曹操回头一看，就这个功夫，砰，一支箭正好射到曹操这匹马的马眼睛上，这马受得了吗？马一撂嘴的扑通，就把曹操由打马上给扔下来了。这正是骏马积水奔波过，提板仍存旧马鬃啊。据说现在武阳玉水河边还有曹操的马迹呢。曹操由打马上掉下来了，这时候他的大儿子曹昂正好骑着马过来，哎呦，赶紧催马过来，甩杖离鞍下了坐骑，就把曹操扶到自己的马上。曹操快马加鞭跑啊，他跑了，可怜曹昂就死在乱军之中，被张绣的兵剁成了肉酱。哎呀，曹操催马往前跑啊，跑着跑着看见前边的残兵败将了，张绣的人马在后边仍然呐喊声音，那呀别让跑了，我拿曹操，哗哒哒哒哒。曹操往前跑，回头看张绣的兵将是越来越近，曹操心中难过呀，心说张绣已然归降了，我曹操为了一个邹氏，现在打了这么惨的败仗。他正想着呢，头里有人禀报：“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，于禁反了。”啊！你再怎讲？丞相，于禁反了，杀了不少的青州兵。哎呀！曹操勒住坐骑，用手一捋胡须。曹操心说，这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大将于禁、于文泽为什么反了？曹操催马往前边一看，前边一支队伍非常整齐，一杆齐一支兵，一杆齐一支兵，刀枪密排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，当中间一杆大旗，大旗之下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胯下马掌中一条枪，正是于禁、于文泽。曹操心说，手下的兵将禀报我说于禁反了，为什么大将于禁严阵以待？难道说他要帮着张绣捉我曹操吗？曹操往前一带马，这时候曹操手下几员大将全都跑来了，头一个就是夏侯惇，第二一个就是李典，紧跟着就是乐进，这几个人就跑到曹操身边。丞相，于禁确实反了。曹操往前一催马，心说我得问问于禁、于文泽，你们随我来。 曹操带着几员大将往前一催马，眼看快到于禁的身边了。只见于禁往旁边一闪，闪出一条道路，曹操带着几员大将就过去了。曹操非常奇怪呀，还没容他想的，就听身背后大曹操回头一看，于禁把队伍重新整好了，对面张绣的大兵已然到了。曹操似乎明白了，夏侯惇、李典、乐进赶紧帮着于禁迎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其实于禁根本没有造反，因为于禁带着自己的人马看守大营，突然间曹操大营火光起来，炮声起来了。于禁一打听，原来是张绣指挥兵将杀奔中军大寨了。于禁可就急了，赶紧指挥人马迎敌。他突然间发现了夏侯惇手下的兵将抢夺黎民百姓，于禁气坏了。于禁心说，这件事我得管呐。他马上传下命令，凡是看见青州兵要是抢夺老百姓的财产，或者欺压百姓，见一个杀一个。于禁手下的兵将按于将军的命令行事，看见青州兵为非作歹，欺压百姓，杀。杀一个没关系，杀两个也没关系，等杀了几十个了，这青州兵能不向着青州兵吗？所以大家就传开了，说于禁于将军造反了。于禁知道曹丞相这回打了败仗，张绣的人马往前一冲杀，曹丞相带着残兵败将跑，如果没人接应，得败到什么地步啊？于禁看见曹丞相败下来了，马上让自己的人马列得一字长蛇阵，严阵以待。曹操带着夏侯惇这几员大将到了，于禁应该面见曹操，没想到他往曹操身背后一看，张绣的大队人马已然离此不远了，所以于禁往旁边一闪，把曹丞相让过去，然后列阵迎敌。张绣的人马一到，曹操似乎明白了，就让夏侯惇、李典、乐进帮助于禁。这么一来，有于禁这支生力军挡着，再加上几员大将配合，才把张绣的兵将给挡住。张绣的兵将杀不过去了，这才撤兵。然后于禁甩镫离鞍下马，来到曹操面前跪倒在地，一问则拜见丞相。曹操用手一指，于将军，有人说你造反，此事是真还是假呀？丞相，我于禁追随丞相，怎么能够造反呢？只因为看见青州兵欺压百姓，所以我才让我手下的兵将杀了青州兵，以扬丞相军威。哦，曹操看了看夏侯惇，曹操明白了，看起来于禁这么做是对的呀。文泽呀，既然这样，有人说你造反，我已然到了，你为什么不见我明辨是非？丞相，我觉得退敌是大，分辨是小。好，好一个退敌是大，分辨是小。雨水一战，我曹某甚是狼狈，于将军在这乱军之中能够整兵讨敌，虽古之名将，何以加资？曹操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说你于禁是不容易啊，我曹操身为宰相，让张绣杀得这么狼狈，可你呢，在乱军之中能够整顿军马，杀退敌兵，就是古代的名将也比不了你呀。 曹操非常赞成于禁，当时就赐给于禁金器一副，封于禁为益寿亭侯。等封完于禁了，曹操翻身下马，来呀，立灵牌。手下兵将马上按曹操的吩咐立灵牌，曹操让把大将典韦的灵牌立在正当中，旁边才是儿子曹昂和侄子曹安民，还有千里马绝影，还有伤亡的兵士。曹操跪倒在灵牌前放声大哭，典将军呐、旁边的兵士旁边的战将能看不见能听不见吗？曹操的侄子死了，曹操的亲生儿子曹昂死了，可是曹操头一个哭的是大将典韦。那么说曹操是真是假呀？曹操也确实是真心悔恨的。为了一个邹氏死了这么一个大将典韦，也太不值得了。儿子也完了，侄子也搭上了，自己老命都差点赔上啊。曹操哭完了之后，马上传下命令来，把营起寨，回归许都。曹操这次战宛城打了这么大的败仗，这就应了古人的两句话。典韦呢，是酒不醉人，人自醉。曹操呢，是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就这么一个徐娘半老的邹氏，曹操伤亡了多少兵士啊？回到许都之后，曹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但是曹操回到许都，马上就想起了徐州的吕布。曹操就问王泽是否已然回来了，手下人禀报王泽早已然回来了。曹操马上传令命王泽前来见我。那么王泽呢，奉了曹操的命令，捧着汉献帝的诏书到徐州传旨，封吕布为平东将军，赐给印绶。吕布当然是很高兴了，摆上酒宴款待钦差大人。酒席宴间，王泽把曹操这封书信给了吕布，而且对吕布说，丞相非常器重你，知道你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，将来想保举你在朝廷为官。吕布爱听啊，吕布不但答应了曹操的要求，还派陈登、陈元龙陪着王泽到许都来见曹操，表示对曹操的谢意吧。陈登临走的时候，突然间袁术派人来了。袁术这个使者告诉吕布说，袁术马上在寿春要称帝了，让吕布把女儿送到寿春完婚。现在吕布得了平东将军，他要巴结曹操了，用手往寿春一指，袁术反贼，你安敢如此，来呀，把韩胤给我装上卧龙囚车，让陈元龙把韩胤借往许都交给曹丞相。吕布还告诉陈登，你到了许都之后，在丞相面前无论如何替我吕布说好话，给我求个十寿徐州牧。吕布也很聪明啊，现在曹操封我为平东将军，这个将军是个虚衔啊，我要求十寿徐州牧，这徐州牧才是个实职，军政财文大权在握。陈登就点头答应了，跟着王泽押解着韩胤来到许昌面见曹操。曹操非常高兴，心说，陈元龙啊，陈登你来得好、他先把王泽叫来问问，然后才吩咐摆上酒宴有请陈元龙。同时曹操传下命令，杀韩胤，人头号令许昌城门。曹操为什么杀韩胤，并不是因为韩胤作为媒人 替袁术到吕伯那求亲，而是因为韩胤到徐州头一个宣称袁术要称帝当皇上。当皇上你就是叛反朝廷，就是叛反我曹操，我能不杀你的使者吗？杀韩胤他是给袁术看的。要不然后来曹操说了，要不是我曹某，得有几人称帝，有几人称王啊。当时曹操为了平定北方，确实做了不少的努力。这时候把韩胤杀了，见王泽把事情问清楚了，摆上酒宴款待陈登。曹操知道陈登还有他的父亲陈规这父子爷俩是绝顶的聪明。酒宴摆上之后，曹操要察言观色，曹操要看一看陈登是何许人也。那么陈登呢，他也想看看曹操到底对我陈家父子如何。两个人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，陈登心里是比较满足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曹操是当今宰相啊，能陪着我陈登在这喝酒很不简单。看起来曹操这人是没有架子，礼贤下士。两个人喝着喝着，陈登看看旁边没有什么人，就压低了声音对曹操说，丞相啊，您知道不知道吕布这个人勇而无谋，轻易去救啊，吕布就如同一只狼，不可久留。丞相啊，您应该早早的把吕布给杀了。袁龙啊，曹操两只眼睛仔细看了看陈登，陈先生，吕布十男九养，我曹某早已知之，但是苦无良策。所以说人聪明就是见景生情，急中生智，曹操这时候依然看明白陈登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了。曹操马上一条妙计涌上心头，袁龙，我知道吕布应该杀，但是苦无良策。陈登也聪明，立刻就回答，丞相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陈家父子愿意作为内应，丞相什么时候打吕布，我们什么时候接应您，帮您把吕布给杀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保你在朝中为官。不，丞相，为了杀吕布，我得马上回归徐州。好，那么徐州之事就托付袁龙你了，丞相您就放心吧。曹操立刻奏明当今万岁，封陈登为广陵太守，给陈登的父亲陈规2000担的俸禄。至于吕布要失守徐州牧的事情，陈登是一个字儿也没说。曹操想多留陈登几天，陈登说，丞相事不宜迟，我得马上走。陈登告辞要走，曹操拉住陈登的手，袁龙啊，东方之事就全托付你了。这两句话说的还非常恳切，那意思我就是把吕布交给你了，你得好好的把吕布给我看住。臣等抱拳拱手，请丞相放心，然后上马回归徐州。到底曹操和陈登如何对付吕布，下回再说。